拜是什么？什么是唱首新歌？敬拜的仪式是否有着固定的方程式？欢迎收听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马丁博士所主讲的敬拜礼仪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敬拜礼仪学的课程，我是马丁博士。我们这一门课总共会有六堂，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所以要跟大家先做这个六堂课的一些简介。那当我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想说，假如我们一辈子只有上六堂课来知道关于敬拜礼仪的所有的学问跟如何实践出来的时候，那我就祷告我们这个字字珠玑，然后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成为知识而已，更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识，更是要成为我们的行动，更是要成为我们生活跟生命中最精彩的事情。所以这六堂课基本上我会分成六次，第一次主要是要讲整个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要素，还有敬拜跟礼仪的最基本的要素。那第二堂课我们会讲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从约翰福音讲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继续我们会再谈亚当与夏娃，因为所有的圣经的整个典故跟音乐敬拜跟敬拜礼仪相关，就是从创世纪而来。再提到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的献祭，就是亚当跟夏娃的两个小孩该隐与亚伯。那最后我们有两次不太一样的概念，是从音乐来谈敬拜，一次是纯粹从我们唱的诗歌来谈敬拜，另外一次是用器乐的演奏来谈敬拜。所以简单的先跟大家谈这六次的整个中心主题。所以今天我就先进入我们第一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三要素。我们就先从英文的这个字来探讨 understand。我们好像在做英文教学。Understand, 基本上我们说你要了解，你要认识，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先 understand。把这个字拆开，就是你需要 stand under。也就是说，你对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确定的事情，你不需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当你来学习的时候，真的要讲就好像一片白纸，是所有的资讯都可以进到你的里面。又好像我们现在电脑的时代，你现在你来学习一个新的学问的时候，就好像你是电脑的那个硬碟，那个 hard disk, 你有无限的容量。但是假如你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要，那就进不来。可是你只要什么都吃什么都要，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在学术的研究的过程，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吃什么都要，我们还要训练你思考、判断、归纳、整理的能力。可是这个都比不上一颗叫做谦卑受教的心。所以当我们读到任何相关的资讯，第一件事情我要先问，我到底有没有读懂他在讲什么，就是懂不懂。那这个很重要，懂就要说懂，不懂就要说不懂，不能不懂装懂，那这样就惨了。 OK, 韩愈在诗说里面提到，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上过我的课的同学都知道，我上课一定会问同学问题，然后同学只要都没有声音，我就知道他们没有读书，或者他们根本读不懂又装懂。OK, 所以懂就要说懂，不懂就要说不懂。好，这是第一个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所以基本上你虚心受教的概念，也是你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不能一知半解，一定要完全了解。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好，第二件事情，那你读了这个作者或是老师所讲的课都一样，这个原则是一样，你同不同意？ 那当然刚开始你对这个专业的认知跟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我是何许人，我还敢同不同意啊，我照单全收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跪下来流眼泪说我不配的都已经来不及，我哪敢讲这样子。 No， 学术的研究基本上叫做六亲不认。哇，听起来好可怕。六亲不认的时候就是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那我经过思考判断，我自己要做决定，我同不同意。因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识的东西其实都有两轨，一轨叫做绝对的，另外一轨叫做相对的。绝对的叫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绝对的。OK， 绝对的就是一天有24小时，这是绝对的。相对的是说我现在去麦当劳我到底要点什么餐，这个叫做你快乐就好。所以你不要批评人家你为什么要点那个鸡堡，我就最讨厌那个，那是你家的事。所以同不同意，当你听到你读到关于整个论点的时候，你要先问自己你同不同意，然后也要讲出来你同意是为什么，不同意是为什么，而不能说我就是不同意嘛，你要怎样？ No， 你一定要讲出原因跟理由。我们这个叫做有智慧的存疑，而不是情绪化的不喜欢。OK， 所以在学术其实研究里面是非常强调逻辑跟理性的思考，非常不强调感性跟情绪的转移作用。好，所以第一个你先要问。在所有的学术研究，在敬拜礼仪学，你所听到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件事情，你要先第一个，我到底懂不懂老师作者在讲什么？第二个，我同不同意他所讲的？假如我同意是为什么？假如我不同意是为什么？第三个事情最重要，所有的学术研究不是要进入象牙塔的艺术，然后把自己关起来。所有的学术研究最后一定要变成应用跟行动，而是就是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知道的，它最后可以化为我们个人跟别人生活的养分跟滋润。所以第三件事情，应用及行动。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好，圣经在诗篇第33篇的第三节，他这样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好，我们先从懂不懂，就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好，你看哦，中文的翻译，我们今天先不从原文，先单单从中文的翻译来看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这是诗篇第33篇的第三节。所以当我们讲应当，就不是一个选择题，它基本上是一个要求，甚至是一个指令，就是 you should， 也就是说不管今天天气如何，今天心情如何，你就是应当来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有了以后，它不是选择题，是一个指令的时候，那要做什么呢？他说要向他唱新歌，他是谁？他就是上帝。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整个敬拜礼仪学的中心点。从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对人。敬拜礼仪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当我们讲到敬拜这件事情，是讲垂直的关系，是讲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的连结。所以他说应当向他，就是向上帝，向耶和华来唱新歌。好，那唱正常的情况，有没有唱在心里，唱在肚子里？当然不行，唱一定要唱出来才算嘛。所以唱就是像我一般的唱歌，这里不用想太多，也不要想太复杂，就唱。诶，可是他为什么又讲唱新歌呢？那能不能唱旧歌？能不能唱老歌？对不起，这个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你要应当向耶和华唱新歌。好，那马上我们就要问，那新歌是什么意思？字面上就是一首新的歌嘛。可是新的歌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一首歌，这就是新歌。第二个，这首歌我好像听过，但是歌词跟以前又不太一样，所以它可能是旧的曲子，然后可能是新的词。倒过来，另外一个它可能是旧的词，然后新的曲， 所以那个字是我熟悉的，那个歌词是我熟悉的，可是那个旋律曲调是我不熟悉的。然后最后一个新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全部都是新的，你从来都没听过。然后还有最后只要再引申，对，也可能是老歌新唱。 OK， 所以你看单单新歌就有四个不同的可能性，反而不是意涵，因为这个就是牵涉到你实际上听的时候，实际上你唱出来的时候就有四个不同的可能性。好，继续。那唱新歌的时候，诶，可能就有人伴奏啊，所以不管你是自弹自唱或是有人帮你伴奏，他提到那只要是弹琴这件事情就要弹得巧妙，这中文讲巧妙，英文讲的就是很好，就是要弹得好啦，就是要弹得好听，就要弹得让人家觉得说好赞哦，这样这弹得巧妙，然后再来呢声音洪亮，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件事情就互相对应，你弹得很棒，你唱得很赞，然后大家就很 happy。 好，所以从头到脚诗篇33篇一个第三节很简单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要向上帝耶和华唱新歌。新歌可以是旧歌新唱，也可以是一个完全新的歌，我从来都没有唱过。然后我要弹的话，我要弹得很棒，然后我唱的时候我就要声音要洪亮，就放开来唱，不要唱在心里面，然后最后你就看到一个美好敬拜的图画。 O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节来讲我们刚刚讲学术的三要素。所以当老师这样讲的时候，诶，你懂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诶，你同不同意这是什么意思？诶，这个还没得不同意的，因为它基本上是指令嘛。好，那你如何应用及行动呢？就是从今天到你回天堂的那一天，你每一次只要进到任何的聚会当中要唱诗歌来赞美上帝的时候，你就要想说你一定要唱新歌，日新又新，你要弹得巧妙，你要声音洪亮。所以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生命的行动，而生命的行动就会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近身。所以再谈我们敬拜礼仪学的整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从话语来的概念，关于敬拜跟礼仪。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做，我们就蒙福。所以就这样，这一节继续再讲，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好，所以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三要素，从今天开始，不管你看到什么，老师讲什么，所有的课堂，你一定要问自己，第一个，我懂不懂？第二个，我同不同意？那我同意是为什么？我不同意是为什么？第三个，如何应用在我个人，成为行动，甚至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今天用的经文叫做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从诗篇33篇第三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的敬拜礼仪学。敬拜的人生是献祭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这一刻，就让马丁博士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礼仪学的要诀，让这精要的课程帮助你我迈向讨神喜悦的灵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今天是我们第一讲的课程，之前我们提到学术研究的三要素，就懂不懂、同不同意、如何变成行动。继续我们要来谈敬拜的三个 W， 就是三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三个 W 是什么呢？第一个 W H A T What， 第二个 W H Y， 第三个 W H O W。其实这不只是敬拜，我们在所有的专业的学习，我们都要先问这三个基本 W。第一个就是 What， 第二个是 why， 第三个是 how。 What 是牵涉到定义，就是敬拜是什么。再来 why， 那为什么要敬拜。那 how 是讲说那我怎么做能够把它做到最好。好，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 what 来谈敬拜这个字。在英文其实中文很有意思，它有好几个翻译嘛，我们翻译什么崇拜啦、礼拜啦、敬拜啦。从中文来看，似乎每一个字的这个角度跟面向都不太一样，可是英文的原文就只有一个字，就叫 worship。 那我先从今天我们从原文来看这一个概念。 worship 基本上把它拆开是两个字， worth 前面 WOR是提到 worth， 是讲到价值的概念。那 ship 呢 ？SHIP ship 就是我们讲的一艘船，对不对？那在这个属灵的话语里面，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 fellowship， 它是一个团契。所以简单的来讲，什么是 worship？ worship 就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来做价值观的转换、跟交换、跟更新。所以第一个跟Worship 相关的不是跟人，是我自己跟上帝的这一个美好的团契在做价值观的转换。所以很多圣经里面的概念提到说，假如我们真的已经信上帝的话，那是怎样？是我们每一天是更多像自己是死了，可是像耶稣基督活着。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书写，你知道吗？就是说越来越少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血，越来越多是上帝的想法，上帝的血进来。对，所以 worship 从头到尾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很有意思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信主以后常常去做礼拜，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从亘古到永远还是一成不变，就是继续那个老我，就是很强，然后三号这个上帝的很多价值观跟概念反而进不来。好，那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讲里面，因为老师有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开始大大充满，就想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只要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来，那你需要先把旧的东西，你要先清仓存货。这有点像什么？我们讲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讲我们今天在家里觉得说，家里为什么好像东西很多很乱？可是你有发现，你只要整理完了以后，忽然发现空间就跑出来了，东西不是变少，是因为你把它排列整齐有序。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只要经过整理，本来是混乱的会变成整齐，然后本来好像空间不够会变成空间还多出来。完全一样，当我们讲到敬拜这一个属灵的团契在做价值的改变的时候，就好像我内心的世界是一片乱，总觉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到底是要怎样。可是我只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有真正的沟通，有真正的连结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整理，去整顿我的东西，还要出清存货，打扫干净，所以整个人其实都不是外面，是里面就变得很清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敬拜的奥秘。我们常常都处理外面，反而没有处理里面，你知道，因为人家先看到我们是看到我们的外面嘛 ，OK， 但是实际上我们里面是怎样的状况，其实也会表现在我们整个人的外在。所以 worship 第一件事情讲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What？ 为什么 worship 这件事情每一天？所以它不是偶尔来一次。worship 的概念就是我每天都需要吃喝，让我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成长。所以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有一个东西叫 buffet， 我翻成中文叫包肥，因为它就是让你吃到饱，吃到爽，吃到爆。然后呢，请问有没有人说，我今天吃了 buffet 好饱，我一个月都不用再吃饭？应该不会，因为正常的话大家只能撑一天。好，可这个是重点，我们都知道包肥对健康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 worship 这个事情，它强调的是我们每一天的关系要不断的晋升， 所以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当你跟你的阿纳达，你最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因为当你很爱一个人，就巴不得24小时 7-11 都跟他在一起，纵使你再怎么忙，你要把手机拿出来，发个简讯、短信或是图片等等，一直要强调说，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就一直想你等等等等。 OK， 我们要讲 worship 的概念就是像这样，而不是说你没看到我在忙吗？我怎么还有时间出来祷告读圣经呢？好像人家欠你。不是， worship 就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重价赎回来的，所以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的价值观，并且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生命中只有一个真正永远的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那爱我们的主，就是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当我们提到 worship the what， 是从这个发动。第二个 worship the why， why 是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在我内心的深处留下一个空位，单单是为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的心灵深处那个空位没有每一天被上帝来连接填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我们就一直觉得空虚，一直觉得不够。不管我们外在是多么的辉煌腾达，不管我们是有多么崇高的身份地位，有多少的学识，甚至有多少的钱财，我们就是觉得不够。因为那个真正的满足是来自跟上帝连结的满足，所以这个是 why。 所以当我们提到第一个关系是叫垂直面，然后第二个关系呢也提到水平面。因为当我跟上帝的关系美好而且搞定的时候，相对的，我跟这个世界跟其他人的关系就有一个最好的根基，所以我就能够在这个处事为人各方面，因为有跟上帝的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可以进一步推演到跟人的在一起的关系。好，最后我们再提 how。 那我们从每一天的生活一直到不同的聚会，都是属于我们生活的不同的部分，跟敬拜相关的。那所以狭义的敬拜是什么？狭义的敬拜是礼拜天几点到几点，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用怎样的流程来做每一件事情来敬拜上帝。但是广义的敬拜是什么？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当我说我预备好要来朝见上帝的时候，敬拜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敬拜的本身到底是上帝发动的，还是我们自己发动的？从圣经的观点，敬拜是上帝发动的。而这一个详细的事情，我们会在亚当跟夏娃的那一集，我们会再仔细的来讲。所以敬拜是上帝所发动的，然后我们就要回应上帝的这个敬拜的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不管我们在个人一直到集体的敬拜，不管我们做什么，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合适的，那我就可以完完全全尽心竭力的摆在上帝的面前。还记得我们前半段的时间提到，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这是来自诗篇第33篇的第三节。所以这边提到了 how 的概念，没有再提到 what 跟 why， 直接讲行动的部分，就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就符合到我们这个最好跟最合适的原则？第一个，我很确定我的对象是谁，而且虽然我没有讲 what 跟 why， 可是我基本上我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那我假如我怎样，我要真的要做，我一定要做的是最好。然后假如今天是牵涉到群体的需求的时候，我要做的是最合适整个群体的沟通。那这个也是我刚刚进一步提到说，为什么敬拜是垂直面跟水平面。假如今天是我个人的敬拜，那就只有我跟上帝。 不管我怎么做怎么看，上帝看得到就够了。可是当我是在一个集体的敬拜的里面，我就要考虑到我旁边周遭的会众跟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单单最好还不够，还要最合适，是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他们跟上帝的连结会更深入更直接。所以敬拜的三个 W， 第一个是 What， 第二个是 Why， 第三个是 How。What 就是敬拜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来做价值观的转换，从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垂直面，再一直到我们个人群体跟上帝一起的水平面。第二个 Why 是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放下一个空位，是单单为他，所以我们跟上帝有真正的连结，就有真正的满足。第三个 How，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心竭力做到最好，并且做得最合宜。现在是我们 Q&A 的时间，同学们听了这么多，来，请发问。
请问老师，关于个人敬拜，可不可以请老师示范您怎么向上帝做个人敬拜？
好，个人敬拜跟集体的敬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基本上我们称为三合一，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敬拜一定会牵涉到唱诗、祷告跟读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整个内容的核心。那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今天有一首歌我想要拿出来唱，是来自诗篇119篇105节。那他经文是怎么讲？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可能就用这一个经文，还没有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读了圣经吗？我用这个圣经的经文我来祷告，上帝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我反复来念、来思索、来宣告的时候，诶，可能有不同的意念进来。所以最后，当然这好像是神迹奇事，最后就变成一首歌。老师要讲，因为同学要老师做示范嘛，所以他就变成，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当我走在崎岖路上，就不怕跌倒受伤。当我走在黑暗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主啊。好，所以正常的情况，假如上帝有给你不同的恩赐的话，你在敬拜当中，你不小心就变成先知，你不小心就变成音乐家，你不小心就变成所有的美善，而那些所有的美善是从地上要做到天上的。所以再回来讲，个人敬拜三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唱诗、祷告跟读上帝的话语，然后不断的晋升跟上帝连结。好，今天我们的敬拜礼仪学的第一讲就提到学术研究的三要素，懂不懂，同不同意，为什么，如何变成行动。接下来我们提到敬拜的三个 W， about what, why, how。 敬拜是什么？敬拜是美好的属灵的团契，来做价值观的转换。 Why？ 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连结。第三个，我们怎么做，就是要把最好的献上。愿意我们今天的课程帮助同学们领受上帝全然的祝福，并且成为生命的行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下一次课程我们再一起学习，空中再会。